赖清德待遇不寻常，藏冲击性暗示。九合一年底举行，范世平释台北战局。香港考虑推健康码，数码极权来临。斯里兰卡破产，全总统逃亡杜拜。张艺谋一秒钟不从审查，原创抗议。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香港时间7月12日，礼拜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不幸遇难，为中共同亚太局势带嚟嘅冲击正喺度持续展现。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7月11日在驻日大使谢长廷的陪同底下，以私人名义去东京安倍的住宅吊唁，傍晚再到守灵的会场曾上寺上香，行程有多个特别安排，传递出多重的信号。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对中共持软弱的立场，不愿意得罪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个实例就是日本外务省2020年公布的外交文件显示，在1989年6月4日中共天安门屠杀学生的当日，日本政府就决定对北京采取和睦方针，反对七国集团实施制裁。日本是当时唯一反对制裁中共的政府。不过自从时任首相安倍和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在2016年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全球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世界格局出现变化。这个亦是安倍遇难之后中共幸灾乐祸的主要原因。不过北京高兴得太早了。赖清德11号进入安倍家的镜头成为日本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日本放送协会 NHK 说，台湾现任副总统访问日本是极不寻常的，强调这个是台日断交50年来最高级别的政府人员访问日本。此举未来恐怕引发中方的反弹。朝日电视台报道说，赖清德可能是台湾下任总统的候选人，被认为暗示这个是台湾下届总统到访日本。观察人士认为，日本的报道意味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清楚地知道赖清德此行的后果。明知是这样还要这样做，显示日本现在不在乎中共的态度。台北荣总空腔主治医师杜成哲对三立新闻表达看到报道之后的惊讶。他说，我没看错吧，这个是什么闪电行动？这个显示台日互相信赖的程度，对某国来讲是很有冲击性的暗示。他随后在 Facebook 划重点说，日本不单止破天荒发给台湾副总统签证，还被他进入内围中的内围，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入不去的家制。财经专家黄世聪在东森新闻的节目中提出，台日官方说赖清德是私人行程，但为什么日本媒体会拍到这么仔细的画面？而且赖清德有驻日大使陪同，一行人前边有车队导引，实际上已经获得国宾的待遇。更何况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原本习近平想去日本访问，结果估不到赖清德先去了。黄世聪认为，这个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日本要加快修宪，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有回头路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亦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日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按照惯例总统副总统是不能够访问日本的。不过日本政府却决定发给赖副总统签证，这个是最重大的外交突破。赤坂明夫跟着分析，日本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政权已经高枕无忧，所以痛下决心就被赖副总统发了签证，讲明岸田首相已经不怕得罪中共，而且在安倍首相的挺台政策上往前迈了一大步。相信见到台湾的好朋友亲自吊唁，在天堂的安倍首相亦一定会感到欣慰。赖清德11日傍晚去曾上寺帮安倍上香的时候，自由时报说， 当时寺外有好多日本国会议员同各国使节排长队等候。耶赖清德以家属亲友身份参加，获得特殊对待，唔使排队就提前进入室内。亦即系话，台湾副总统喺两个场合都获得特殊对待。另有消息指，赖清德仲会参加12号安倍葬礼家祭，之后会同家属一齐聚餐。台湾九合一地方大选将喺11月26号投票，其中直辖市市长暨县市长嘅选举备受关注。担任国民党选察会成员嘅立委傅坤奇早前更表示，台北市长人选系重中之重。目前各政党嘅参选人提名陆续定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7月10号决定征召卫生部长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陈时中同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及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形成三足鼎立的状态。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7月11号就台北选战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分析话：台北是民进党的基本盘，自从有民选市长以来，民进平均都能够攞低42%的选票。陈时中长期支持台湾主体性，更具有优势。即使暂时受新一波疫情影响，但只要台湾能够逐步加大开放，他的民调仲会向上走。他说，民进党的票不会被黄珊珊拉去的。我觉得陈时中他在这一方面的立场应该是很难撼动的。他的这个支持度大概民进党基本盘42%是可以拿得到的。范世平提到，最新出炉的一项网络民调，陈时中已经冲到第一位，可能有40%的支持度。蒋万安大概30%，黄珊珊20%。范世平认为，台北选战真正的争夺在于蒋万安和黄珊珊谁来担当蓝营国民党和白营民众党蓝白合的代理人。黄珊珊一直没有宣布以什么党籍参选。之前民众党曾经盼黄珊珊入党，但据传黄珊珊并不愿意。范世平说，国民党当然希望弃黄珊珊保蒋万安，但蒋黄两个人的差距不大，现在距离选举还有4个多月，蒋万安的天花板已经被看得很清楚了，没办法再向上突破。但黄珊珊却还未完全发挥，市议员出身口才极佳的黄珊珊一旦进入选战，他的爆发力会发挥出来。范世平分析说，黄珊珊对上蒋万安，黄珊珊有没有可能超越蒋万安？最后反而是不是蒋万安要被弃保了？所以现在反而是蒋万安和黄珊珊要争取哪个获得蓝白合的代表队。现在反而不是和民进党竞选，是蓝和白之间，蒋和黄之间。哪个能够脱颖而出，哪个能够成为蓝和白之间的一个代理的候选人？目前来看，选情还是很焦灼，因为黄珊珊没有那么弱，蒋万安亦无咁强。就呢一点嚟讲，局势对陈时中相当有利。另外，蔡英文仲宣布，民进党派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出战新北市长。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7月10号表示，正考虑要求使用安心出行嘅市民进行实名登记，并实施类似大陆嘅红黄绿健康码。一旦有人确诊，手机程式会转为红码，限制出入某些场所。虽然卢颂茂在第二日再解释话，实名制主要用来识别确诊人士，而不是用来追踪，但是消息仍然引发担忧。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居民麦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质疑，这个是当权者监控市民的借口和工具，日后甚至可能会延伸为中国社会信用系统。使用健康码大约2年的湖北居民高先生表示，在大陆黄码连搭公交入商场都不可以，红码直接居家隔离。他认为这个都是控制维稳的手段。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中国和香港制度将完全接轨，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安心出行，将个人资料掌握并能够贯穿生物识别，香港最终会成为全盘操控的数位极权状态。斯里兰卡宣布破产，经济崩盘导致民怨四起。7月9号爆发了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者直闯总统官邸，但有当地媒体推测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出逃，在当地时间11号晚间飞往杜拜。观察人士认为军事开支过高、疫情冲击、俄乌战争导致全球通胀和粮食短缺，以及很差的经济政策等综合因素导致斯里兰卡破产。其中中共一带一路加深债务危机亦是一个重要因素。新德里的国际政治分析师穆罕默德·扎尚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一带一路对斯里兰卡来讲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些工程都不盈利。斯里兰卡政府早在4月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多个渠道寻求30亿美金的资金以避免危机，其中向中国求助10亿美金贷款，不过中方却一直没有答复。另外，斯里兰卡民众抗议的短片传到中国，引发网民热议，特别是抗议者冲入总统府之后和火烧总理官邸的画面。有人说，共产党斯里兰卡就是未来你们被老百姓唾弃的样子。亦有人发问，为什么斯里兰卡军方没有镇压老百姓？泽上分析认为，一来军队可能不想镇压本民族的人民，二来经济问题可能亦被军队和军人本身造成了打击。张艺谋的电影《一秒钟》改编自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的作品《绿帆烟色》，但严歌苓被中共全面封杀，他的名字在电影中被删除。7月10号《一秒钟》在德国柏林影院上映，严歌苓和一众的支持者在戏院门口抗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严歌苓当日打出的标语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不要再偷我的作品了，停止在德国的中国式审查等。他还向观众派发传单，题为《没有作者》的电影。严歌苓表示，《绿帆烟色》这部作品凝结了他的家族几代人的经历，这一段家族史烘托出中国历史和反右的悲剧，亦引出他对自由的思考。侵权相当于谋杀原创人的精神生命。严歌苓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共掩盖真相的文章，之后又因为关注铁链女等社会事件被中共打压。严歌苓表示，他永远不会做一个政权的讴歌者。作为一个作家，面对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公共事件的时候，没办法选择沉默。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